这里是未知之声，我是胡先生。本期节目要读的是日本著名作家天树征丸的短篇小说《少年之噩梦》。天树征丸他最被人熟知的作品是《金田一少年事件簿》，他的作品既具备青春搞笑的青春氛围，也注重传统风格的谜团与轨迹设计，再加上些许超现实的元素和动漫式的夸张情节，所有这一切使他的作品别具一格。本集要读的是他的一部短篇《少年之噩梦》。这故事讲述了在一个阴雨天荒郊野外的恐怖屋子里，三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少女一系列的诡异行动。他们想通过招魂再现一年前的杀人场景，澄清那迷雾重重的事实真相。少年之噩梦，天树征丸。第一部分。此事发生在盛夏的傍晚，阿一在雨中奔跑，突如其来的一阵西北雨使他浑身湿透，可能是被雨淋或吃了太多西瓜的缘故，他的肚腹开始疼痛。真可恶啊，我真是不甘心，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，其原因是阿一受到的处罚。在暑期里，剑池警部邀请阿一、美雪以及堂妹金田一二三来家乡游玩，剑池太太和孩子们也来了，他们聚在一起打扑克牌。二三提议玩输的人要接受处罚，帮大家到街上买饮料。阿一输得最惨，哎，我真是衰呀，为什么要输给那群小毛头，都是因为玩那种抓牌只靠运气的游戏才会变成这样，真可恶，我肚子痛。提着装满各种饮料的袋子，阿一发着牢骚，强忍着肚痛走在人烟罕见的乡村小路上，最后他终于坚持不住了，反正这地方没人会看见，我就到那边草丛里方便一下。阿一环顾四周，发现有橘色的灯光，杂木丛深处有光秃秃的岩石断崖，崖下有一座小木屋。那是别墅吗？从有灯光来看，一定有人居住。跑进别人家里借厕所，虽有些难为情，但总比在野外拉屎要好多了。于是阿一毫不犹豫地向草丛里的小路走去。第二部分。对不起，请开一下门好吗？对不起。阿一一边用力敲着小屋的门，一边喊道。门立刻就开了，从门缝里露出了一张长发女孩的脸。谁呀？女人一边问，一边慵懒地将头发往上梳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想用一下厕所。阿姨好像强迫推销员一样的，一脚就踏进了玄关里。哎呀，你慢点你。阿姨连续说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于是就往屋里冲。肚子已经忍耐到极限，再也憋不住了。厕所，厕所在哪儿啊？阿一用手压住屁股，并大声呼叫。在那边，女人用手指向走廊的尽头。好，借我用一下。终于，千钧一发，危机被化解了。阿一一边抓着头发，一边从厕所难为情地走出来。外面有三个女人在瞪着她。你是谁呀？双手抱在胸前的短发女孩发问。 虽然她眼角有一丝上扬，不过算是一位漂亮女孩。你闯进别人家屋里，二话不说就往厕所里跑，这也太没礼貌了吧。一点不错，我还以为是流氓进来了呢。刚才那位长发女子搭腔道。刚才没注意看，现在仔细一瞧，也算是位美女，不过稍微有一点浓妆艳抹，她一定适合在那些色情行业里打混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因为内急，实在是抱歉。阿姨想借笑声来消除尴尬，这一次换了一位烫米粉头的女孩说话。哎，都是因为你害得我们又要重来了，动作再不快点，雨就要停了。这位说话的女子虽然脸色有一些淡白，但她的身材绝对是很棒的。目前她和其他两位喜欢穿牛仔裤 T 恤衫的同学在一起，如果这女孩穿上洋装的话，最能吸引男人目光的就是她了。总之，这三位24、5岁的女人，每一个都是美女。阿姨忘了自己的立场，笑着说：“真抱歉，你们是在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在烹饪？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来帮忙吧。我很拿手的，虽然我只会削马铃薯的皮而已。”一个女人同时叹了口气，并互相看了看。我们不是在烹饪，我们呀是正在进行降灵术。短发女子露出了严肃的眼神说道。降灵术？阿姨问。这次是浓妆艳抹的长发女子回答。是啊，就是招魂呢，就是灵异节目里经常播的那一种吗？短发女子将阿姨拉进了隔壁房间里。哎，阿姨整个身体僵硬了。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里，中间有好几支大蜡烛围成的一个圈，正中央放着一只死兔子，窗户和窗户之间贴满了符咒。阿姨被眼前吓得目瞪口呆。米粉头的女子笑着说，蜡烛是用来判断亡魂有没有出现，如果招魂成功，即使没有风，烛火会摇晃。死兔子是我们向附近的农家要的，据说死动物的臭味具有招魂的效果。在窗户和门上贴符咒，是为了不让其他的亡魂跑进来，如果没贴，一些乱七八糟的恶灵会跑进来，那会是很可怕的哟。看样子这几个女人是很认真的。阿姨心想还是尽早开溜比较好，于是她故意发出了大笑声。那真是抱歉了，我这个局外人就告辞了。阿姨正想往门口移动时，长发女子立刻挡在她面前。不行，门已经贴上符咒了，符咒的数量刚好，如果撕下来的话就会失去效果。啊，那等一下，可是我。哎，百合，你已经贴上去了吗？小弟弟，真不好意思，那就请你陪我们了。短发女子嘴角上扬，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啊，叫我陪你们招魂吗？哎呀，饶了我吧，我可最怕这种东西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谁叫你闯进来借厕所？来，快点过来，我们必须在雨停之前把那个人的灵魂找出来才行。哎，不要了吧，求你们了。小梅，要不放他回去吧，看他怪可怜的，咱们改天再招魂吧。米粉头的女子如此说，看样子这三个人里面他最正常。但是小梅驳回了他的说法。不行，小英，绝对不行，为了找回我们的友谊，今天一定要揭示真相。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 刚好今天和那个时候一样下着雨，今天一定可以招魂成功。喂，喂，你那个不速之客，到这儿来，我们就要开始了。阿依被女人们强迫坐在蜡烛旁的地板上，看样子，这个女人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。从她的口气中看来，她属于那种女子排球队长的领袖类型。小梅虽然体格娇小，但是她尖酸刻薄，名副其实。而那个米粉头姑娘，叫小英的女子，则叹口气说：“哎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只好这样了。”差不多快要发生了，那起事件的时间已经到了。小英似乎很宝贝她烫过的头发，一边用左手指梳背后的头发，一边看着表。那起事件，阿依问道：“一年前呀，在这里发生了一宗杀人案。”名叫百合的长发女子答道：“而现在在场的三个人，就是当时杀人案的嫌犯，也包括我在内。”第三部分，杀人案的嫌犯，你们三个？阿依好像被冷水浇头般浑身发抖。是啊，你吃惊吧？叫百合的女人摇曳着长发，冷冷地笑道。三个女人围着阿依站着，房间内的灯光不知何时被关掉了，只剩下摇曳的烛光自上而下投射到女人们的脸上。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诡异异常，不禁让阿依猛咽了一下口水。死掉的那个人是我们三个人的网球教练，小梅说。我们三个人从小学就一直很要好，都是独生女，感情像亲姐妹一样。从读书、参加社团到社会上工作，我们都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报名参加了网球俱乐部。可是，小梅突然变成了一张苦脸，右手伸进裤的口袋里，拿出香烟来抽。小英继续说：“我们三个人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。”小英说了之后，就把视线移到了小梅和百合身上。小梅用左手插在腰际，点燃了打火机。这个动作仿佛一种信号，小英又开始说话了。那个男人姓须藤，曾经是一位职业网球手，你有听说过吗？两三年前他也拍过宣传的海报。哦，我好像知道那张海报。对了，就是那种姿势，那叫什么吗？百合一边慵懒地梳理着长发，一边答道：“你是指双手握拍法吗？”哦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。他拍的是乌龙茶的广告吧？嗯，他拍的是咖啡广告。这次小梅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答道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喝乌龙茶，阿依说。三个女人面无表情地凝视着阿依，气氛越发的僵硬凝重。百合仍然以慵懒的模样俯视从板腿而改成跪坐的阿依，并开口说话。总之呢，我们三个人同时爱上了那位网球教练，我们之间的友谊产生了裂痕，这你应该懂吧？我们互相牵制。我们四个人来到这栋别墅时就是那种情形。原本我们三个姐妹感情那么好，为了一个男人却变得那么糟。结果须藤不知道是被谁给杀死了。是啊，不知道我们三个人是谁把他杀了，小梅答道。你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把他杀了，这不会错吧？阿依发问后，小英答道：“不会错的，不过没有人认罪，因此我们选择在他的忌日这天再来到这栋别墅，想用降灵术召唤出他的灵魂来询问。 之前我们已经成功召唤过出很多人和动物的灵魂。高中时我们在教室里召唤我养过的鹦鹉，后来我真的听见鸟的叫声了。原来如此啊，我终于懂了。你们这些人可真是厉害呀，阿姨说。忽然小鹰神秘地抿嘴笑了笑说，哎呀，你听见了吗？那虚腾的灵魂出来了。然后他做出了竖起耳朵的动作。阿姨脸部表情僵硬地回答道，怎么可能发出声音嘛？就在此时，啪嚓一声，好像树木被劈开，阿姨吓得缩成一团，三个女人的眼睛却为之一亮。她来了，就在这附近，百合开口说，刚才的声音叫拉普现象，是灵魂出现的证据，虚腾的灵魂离我们很近了。小梅的眼睛也为之一亮，太好了，我的书上写，若要因为对事故事件而丧命的亡灵进行招魂，最好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同样的天气下进行。快点，趁雨停之前赶快开始吧。阿姨心想，你们开什么玩笑，太恐怖了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被卷入很多起匪夷所思的杀人事件里，每一起他都有办法做出合理的解释，但是当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事实，他比任何人还要害怕。阿姨不想再继续在这里耗下去了，他站起来说，等一下，在进行招魂之前，你们可不可以把案件发生的情形告诉我？
告诉给你听？小鹰侧头问。
小梅很不高兴地说，
你说什么傻话呢？告诉你这种小毛头又能怎样？如果事情那么简单，那不早就……
哎，你不要这么说，阿姨反驳说，我爷爷是日本第一的名侦探，你们知道金田一耕助吗？
哦，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……哎呀，不会吧。
小鹰露出惊喜的眼神，看来他也是金田一耕助的粉丝。虽然我不是，但我也帮警方破过很多起谜案，阿姨说。
那很有趣吗？百合打断了阿姨的话。
那就把情形告诉这个侦探小哥吧，雨好像还会下一阵子。
那怎么可以？不可以把这件事告诉陌生人，小梅提出了反对。
百合则嗤之以鼻，
哎，小梅，你真的怕真相被揭穿？人是不是就你杀的？
开玩笑，你才是杀人的呢。那一天你提议留下虚腾一个人，由我们三个人分头去买晚餐材料，所以那应该是你干的吧，百合。
哎呀，你们两个人都别说了。
小鹰红着眼眶，我们果然不应该来这里。不论百合还是小梅谁是凶手，我都觉得无所谓。我以为来这里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就会恢复如初，和以前一样。
小鹰啊，你可不要装成一副和事佬的模样，你这种暧昧的态度才更让人觉得可疑呢。
小梅的眼神更严厉了，百合也加入这场唇枪舌剑之中。
是啊，虽然你说不论我和小梅谁是凶手你都觉得无所谓，但是当初租这栋别墅的人可是你呀。
你太过分了。小英用手拭去眼角的泪水。
去买菜也是啊，按照我分配的买了莴苣、西洋菜、菠菜回来，而百合却说什么炖咖喱用的肉卖光了。
小梅也是，原本该买马铃薯、青葱，结果你却买胡萝卜和青椒回来，为什么？难道和虚腾被杀的事有关联吗？
哎呀，我说你们三位别吵了，把情形告诉我，我就能分析出凶手是谁。阿姨说。
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们就告诉你吧。
小梅于是开始讲述当时的情形。
第四部分。那是去年8月15发生的事儿。小梅、小英、百合三个人和他们的网球教练徐腾一起来到了这栋别墅。表面上，他们是为了接受特别的网球训练，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打一场爱情争夺战。抵达别墅的那天傍晚，三个女人分头去买晚餐材料，而命案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。由于突然下起了西北雨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他们买了塑胶伞回来，结果发现徐腾胸口插了一把菜刀，死在了厨房里。最先发现尸体的人是我，小梅说完后身子颤了一下，随后向阿姨招手，并领她前往厨房。她对阿姨说，徐腾的尸体刚好就在你现在站的那个位置。啊，阿姨赶紧后退一步。小梅面不改色地继续说，地板上都是血，她仰卧在正中央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眼珠子浑浊，不过最奇怪的是他的姿势。
什么姿势？阿姨问道。
小梅说，他右手拿着鸡蛋，左手拿着这饭瓢倒在地上。
饭瓢是盛饭的瓢吗？
是啊，就是盛饭的瓢。
鸡蛋和饭瓢，阿姨感到有些意外。
阿姨脑海里浮现出的命案场景有一点的滑稽，但是三个女人的神情却很严肃。阿姨接着问，那么尸体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拿着鸡蛋和饭瓢倒在地上呢？很难用言语形容。
小梅看了一下四周，百合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就拿出了纸笔来。百合开始画画，
阿姨把视线停留在她压纸的那只手上。他左手的无名指戴着一枚闪闪发亮的戒指，右手其他两个女人的手指上也有相同的戒指。看样子，徐腾这家伙给了三个女人同样的戒指。
百合把图画好递了过来，
就是这种姿势。
是的，没错。
是的，没错。拿鸡蛋的右手是抬高的。
小梅开口说，
小英也点头同意。画在纸上的尸体右手举着鸡蛋，眼睛好像注视着鸡蛋一样。另外拿饭瓢的左手刚好在后脑勺，左手腕弯曲，饭瓢的圆形部位朝上。
右手拿鸡蛋，左手拿饭瓢。小梅小姐，
什么事儿？尸体的手紧握鸡蛋和饭瓢吗？
是啊，鸡蛋差点被他捏碎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你想到什么了吗？小梅问道。
阿姨露出了雪白的牙齿说道，
是啊，我知道了。
阿姨环视了三个女人之后说，一切谜团都解开了。
以上就是天树征丸的作品《少年之噩梦》的上半部分。感谢收听未知之声，我是胡先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点赞，谢谢支持，下集再见。